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约伯记，约伯记我们读最后一章42章1到17节。约伯记42章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。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苏雅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的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块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给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14000羊、6000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母驴，他也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娜，次女叫基喜雅，三女叫基连哈布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圣经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我们从20章11节读到21章6节。《启示录》20章11节，圣经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翻到20章，我们从11节开始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也无可见之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待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谢谢 Sam 的读经。 那很开心。我们这位 Sam 啊，其实他是我们的Darren Box 的侄子，他们都姓 Box。那很开心见到大家。昨天谁来参加圣诞颂歌晚会了？如果你当时玩得很开心，就呼喊一声。那大家争取昨天没有来的，争取明年要来。我们要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这群大学生，在这样的高温下，帮助我们来组织这个圣诞颂歌晚会。那我的妻子Ru，她昨天14个小时在这里忙，我自己呢是在家里享受着空调写讲稿。那有一场电影叫，我们看有一场电影，这个电影有谁看过？逃犯，叫逃犯的电影。这个电影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。那大家思考一下，这个电影 好在哪里？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，Richard Kimball 呢，是其中的一个角色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主角，是一位慈爱的丈夫，一位非常出色细心的外科医生，但是他被诬告残杀了自己的妻子，因此他坐牢，医生都这样败坏了，他后来越狱了，成为逃犯。他这样做呢，是想要为自己证明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罪的，他希望自己被宣告无罪。那最后呢，他的确赢得清白了，生活回归正常了。那这为什么是一部好电影呢？大家可以猜一下。是一个好结局，幸福的结局。好莱坞他们现在呢，2个小时的电影你很难看得到有这个开心的结局。然后你就想，为什么要看这样的好莱坞电影？因为你看完以后心里还是觉得很悲凉。有人甚至对好莱坞说，我们想要结局好的电影，因为人心深处啊，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的。那今天也是我们主题。还有其他原因让这个电影成为好电影，就是很多的悬念等等。但是他被诬告，最后呢，终于得到清白了，让人非常的满足。那我们看这个弧线，你个人人生当中有经历过这样的幽谷吗？你的人生当中是否有被人诬告过？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坏人，别人这样对待你不公正。那澳洲的文化当中叫把人取消了，意思就是把这个人打入了一个黑名单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心中有共情。我们想要我们的生活是解释得通的，我们希望公正最后能得胜。可能你此刻就在这样的幽谷当中，可能有痛苦，可能有经历不公平的待遇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我要给大家一个保证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将来， 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人生肯定有一个更美好的结局。这不是肤浅的话，我们这里谈的是深刻的、真实的、存到永远的快乐。这种快乐是借着耶稣能获得的。今天早上我们从约伯身上，从耶稣身上，最终从我们自己身上都能看到这种规律。我们从约伯开始，那我选了一个电影明星来扮演约伯。那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约伯是一个好人，他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正直，毫无瑕疵。那上帝自己呢，他也是这样评论约伯的。上帝对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上帝甚至两次提到约伯是个正直的人，证明约伯的人生是毫无瑕疵的。但是撒旦呢，是要挑战上帝的评估。他说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约伯是好人吗？因为你赐他很多的祝福呀。如果你把这些祝福都拿掉，约伯肯定会当面咒诅你。那撒旦在这里呢，他是挑战约伯，也挑战上帝。他说约伯其实不正直，他做好人是因为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很多祝福。他也挑战上帝，上帝，如果你不把好东西给人，肯定没有人要你，没有人要崇拜你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撒旦就剥夺了约伯的一切，孩子、庄稼、牲畜。约伯自己呢也饱受疼痛的折磨，但虽然经历所有这些，约伯并没有咒诅上帝。然后呢，约伯的朋友出场了，我把朋友呢画上双引号。如果我们的朋友像约伯的朋友那样，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敌人了。开始这些朋友是挺好的，静静地坐着陪着约伯，他们也真心想要帮助约伯来明白他自己的苦难。他们所说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，但是他们的理解是上帝是公正的，我们都同意吧。所以约伯，你是罪有应得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行善就会蒙福，你行恶就会被咒诅。因此约伯，来了，他们说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，根据他们的理解，那很明显约伯的人生是被咒诅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肯定犯罪了，肯定有些事情你做错了，但是我们却不知情。也可能是你孩子做错了，约伯，你所要做的是把这些都暴露出来，向上帝呈上，祈求他的原谅，上帝必原谅你，那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所以你要向神认罪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约伯的朋友，他们很快的、过早的下论断，他们没有做约伯的倾听者。他们评论约伯的时候呢，也是非常残忍的。他们并没有给约伯带来安慰，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。当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有你所爱的人支持你是非常棒的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约伯的朋友想要在理性上帮助约伯明白，但是他们所做的解释不符合约伯的实情。他们不断地说，约伯，你肯定犯罪了，然后约伯坚持说，我没有犯罪。我们知道约伯是对的，所以约伯被诬告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诬告。那约伯对他的朋友说，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我已阐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意，有谁与我争论， 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死。这里知道自己有意，指的是我知道自己是无辜的、无罪的。约伯非常有信心，这些苦难临到他不是因为他犯罪，我们也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的。我们接下来看23章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面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，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，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么？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。所以上帝有信心，如果他有机会能把他的案情陈明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肯定会说他是无辜的。但是他怎样才能到上帝面前了呢？因为上帝在他的苦难当中沉默了。10章2节，约伯对神说不要定我的罪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我知道你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为众生所定的阴宅。那约伯被诬告，上帝保持沉默，然后他就觉得上帝很残忍。他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不真实，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话说了。上帝很残忍，上帝不公平，上帝不爱我，上帝对我非常的残忍。那这里我们要清楚，约伯非常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无罪，他这个愿望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他开始指责上帝了。这是约伯越界的地方，但最后上帝说话了。上帝说，是谁让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上帝接下来谈到了很多人世间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，那这些地方有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山羊。他问约伯，你给这些山羊接生了吗？是我给他们接生的。那些人没有见过的鹰，你看到他们的幼小的雏鹰是怎么生下来的吗？我知道。那甚至还有一些黑暗的怪兽，你们人可以驯服这些怪兽吗？你们可以为他们设定限制吗？这是我所做的。上帝在这里呢，不是要羞辱约伯，他是想要帮助约伯明白约伯对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有限的。上帝说真实的世界比你想象的所能理解的要大，而这个世界在我的掌管之下。最后约伯也意识到上帝才是神，而不是他自己，因此他在上帝面前无语了。他说，我曾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知道，他说上帝是残忍的、不公的，觉得自己比上帝认识的更多，这是错误的。当约伯悔改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。我们知道约伯经历这些不是他的罪，约伯为什么要向神求赦免呢？因为他对神的一些评价是错误的，最终他也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。第7节，他被上帝证明是无罪了的。听到上帝说的这些话，约伯又对他的朋友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 如果你是约伯，你听到上帝这些话，你心里面该有多痛快啊！因为你一直在渴望上帝说话，最后上帝真的说话了。他对约伯的朋友说，你和你的两个朋友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约伯渴望听上帝的这些话。上帝回约伯的话的时候，并没有具体说这些苦难为什么临到约伯。他最后做评价说，约伯是对的，约伯的朋友是错的，并且他重申了两次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能面对诬告你的人，并且有一个法官告诉诬告你的人你是对的，诬告你的人是错的，这是多么的大快人心啊。我很喜欢上帝让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这是一件美事。如果是我或者是约伯，我们肯定会很憎恨这些朋友，因为这些朋友对约伯太残忍了，他们应该受到惩罚。但是上帝说，约伯，你要为你的朋友祷告，请求原谅。这意味着约伯的朋友要在约伯面前谦卑自己，然后约伯也要宽心原谅他的朋友。所以你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，多么的美善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的祷告，多么美好的结局。我们看到约伯复兴了。第九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困境转回，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使他的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我们再来看图片上的这个弧度，你看到这个弧度跟电影的情节有什么区别？电影当中呢， Richard 开始被诬告，然后他被复兴了，但复兴以后生活还是一团糟，他的生活可以回归到一定的程度。但是约伯呢，他是得到了双倍的祝福，他有美好的家庭，他有一个美好的新家庭，这是网上的人工智能编辑的家庭。他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提到了三个女儿的名字，并且说这三个女儿非常的美貌。大家要给女儿取名的可以参考这些名字。那约伯是一个重家庭的人，那他的牲畜也有很多，有很多的庄稼，并且他活到了140岁。约伯看到了四代的子孙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梦想的生活吧。那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有亲人陪伴，有好的名声。那在这个充满苦难和混乱的世界里，约伯的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。我们希望人生都有这样的结局，我们个人想要这样的结局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结局。我们希望人生是有意义的，我们盼望公正可以临到整个宇宙。这是为什么约伯的故事大快人心。我们现在从约伯转到耶稣。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首伟大的诗歌， 他谈到了耶稣的生平，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看到耶稣他从前在天上是荣耀的，他降生为人，取了婴孩的样式。昨晚我们听到马槽里有一个婴孩降生，他在加利利长大，他生长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，但是就是这个婴孩他不仅长大了，他长大以后呢，还被人拒绝，被人藐视，被人诬告。有人诬告他说他是鬼王，他们甚至喊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，他们公开的羞辱他，把他的衣服剥光，把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，鞭打他以后，他们让他挂在十字架上，承受最残忍的痛苦。这是耶稣的生平。我们看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注意到约伯的人生，他有了双倍的祝福，那耶稣也是这样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创世以前耶稣就存在了，但是借着耶稣的人生，他被诬告，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得救。耶稣的这段经历给耶稣带来了更大的荣耀。耶稣死而复活升天，他得到的荣耀比从前还要多，这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彰显出来了。十字架上，当他被人拒绝、被人羞辱的时候，他向上帝祷告说：父啊，祈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。那就像约伯为对他很残忍的朋友祈祷，耶稣也为他的敌人祈祷，为我们祈祷，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。这是为什么天上的歌如今改变了，从前的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你配得称颂尊贵和一切，因为你创造了一切。那天堂的新歌是被杀的羔羊值得称颂，值得一切的尊贵、荣耀和智慧。那耶稣的死向人彰显了上帝更大的荣耀，让人认识到上帝对人更大的爱。那你我呢？我们现在从耶稣的生平跳到200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被人诬告是怎样的感受，我们知道那很痛苦，也害怕被人诬告。但我们有时候被人诬告的时候啊，别人的指控是真的。撒旦呢是喜欢诬告我们，但是当他能够抓住我们的把柄，他就更开心。我们在撒旦那里有很多的把柄，因为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也会犯罪。所以撒旦不仅会指责我们的罪，也会诬告我们，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被囚禁在罪、内疚和羞耻之中，希望我们看不到希望。他希望人可以深陷幽谷，永不回头。但是因着耶稣，我们人可以罪得赦免。那上帝有一个承诺，他说：你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 那刚才的电影呢，主角他想要给自己还清白，他最后也得到了清白。那约伯刚开始也是觉得需要自己给自己寻得清白，但最后是上帝给他清白了。我们知道啊，上帝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别人的评价。我们像约伯一样，借着耶稣我们被高举了。新约用了一个词叫被称义，被称义的意思是虽然我们犯罪了，虽然我们配得审判，但我们被赦免了，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偿还，现在上帝对我们的判决是我们是无罪的，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。对约伯来说，好的难以让人好的难以置信。那借着耶稣，我们同样虽然有罪，但可以被宣告无罪，我们所有的罪和内疚都可以被除去。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人生体验，我们不再活在惧怕当中，不再惧怕呀，我的罪如果给我带来灾难那怎么办。我们也复兴了，现在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与上帝有了新的关系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再有任何的阻拦。圣灵赐给了凡是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完全被上帝接纳，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因信耶稣有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各样属灵的福气仍然意味着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今生还会经历深谷，我们还在等候最后完全被宣告无罪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等候控告人的撒旦被扔进火湖的时候。到那时，撒旦的谎言就不能再攻击我们了，撒旦没有办法把我们困在羞辱和内疚当中了，也只有那时上帝才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，只有那时上帝才会把一切都纠正过来，并让一切焕然一新。这是我们最终的希望，但这一天是在将来。现在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复杂的，我们的确在很多方面还在幽谷当中，我们有经历痛苦，经历人世的不公。耶稣说，因着跟随耶稣，你的痛苦会加重，因为你还会因为信靠我而受逼迫，就像耶稣在地上时受逼迫一样。但是上帝有给我们应许，上帝已经让我们的关系与他恢复了，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，万膝要跪拜耶稣，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。同样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真实的身份也会显明出来，非常的荣耀。我们很荣耀，这点很难以让人置信。目前我们看看大家周围的彼此，我们不觉得自己很荣耀，不觉得身边的人很荣耀，但是耶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荣耀的真身会显明出来。我要说的是，大家在幽谷里要继续前进，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像行幽谷这样的经历，但你知道在上帝的眼中，你已经被抬高了，你已经复兴了，并且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，你真实的身份会显明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公、苦难和诬告的世界，但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渴望正义，渴望疾病被除去。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，我们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会带来真实的内疚和羞辱，撒旦也喜欢把我们困在那个地方，让我们深陷在罪中。但我们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他谦卑自己， 他远离天上的宝座，在2000多年前降临人世，成为婴孩。感谢你，耶稣顺服你，甚至愿意顺服你替我们受死。你让他为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罪、死亡和撒旦，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感谢你奇妙的怜悯，祈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你的圣灵收养我们做你的儿女。感谢你在耶稣里，我们与你关系和好了。父神，祈求你坚固我们，即使在世上的试炼和不义当中，也使我们能够荣耀你、服侍你。祈求你用你的承诺和希望充满我们，当耶稣再临人世的那一天，我们会永远跟你在一起，那时所有的邪恶都会被消灭，和平、医治、完美会到来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